好，大家晚安。我们继续马尔谷福音的介绍。我们前面是第一部分是介绍一个一般性的导言嘛，哈。那我们前次跟各位讲的这个福音的在目前我们有的福音作品的最古老的福音是马尔谷。然后我们说了这位作者，我们大概没有办法真正知道他是谁啊，而且我们也说。这个作者到底是谁不重要，因为重要的是内容，是教会的根本态度啊。教会定断圣经啊是圣神灵感的，是指这个作品，而不是那个人啊，是目前这个作品。虽然我跟各位讲的说，马尔谷福音原始的材料，这个作者只写到第16章第8节，但是教会接受到第20节也是圣神灵感的。啊，这个大概可能希望各位不要把各位头不要昏了啊，就是我们要分的是一个作者在写东西啊，然后呢要看我们现在教会的信仰的宣导啊。那我这边跟各位当然是提供一些圣经学的知识，在圣经学的研究上面呢，我们会追到这个更根本的作者他怎么样写一个东西出来啊。当然我们是靠着一般的历史的研究方法的训练去做推论嘛啊，那并不是给各位一个100%的标准答案，那至少给各位的这边的课程里面是给目前大概一般而言被最普遍接受的讲法，这是我这边提供的这样子。好，然后我们跟各位介绍了一下这个马尔谷福音的写作的技巧，那么还有它的文学的特色，这个只是要证明啊，它是一个作者啊。我们过去以为圣神灵感啊，好像是我们小时候学书法，我各位可能有这种经验，各位年纪都不年轻嘛，对不对？可是我们写毛笔字时候呢，爸爸在后面背后面抓着我的手写，对不对？一笔一画嘛啊，我们好像以为这个圣神灵感也是一样的，好像天主圣神就抓着这个作者的手在写东西，他像那个机器一样，没有自己思想一样的。这个我们今天这个思想已经拿掉，我们。不接受了，我们认为这个被圣神感动它是有一个内在的变化，但它还是一个人，所以它本身作为一个人的全部的才能，他的学习的过程，他的技巧都会用上的，他的独立思考，他甚至于这个信仰团体他所想要面对的问题，他想解决的问题，都会影响他写这部作品啊，这是我们要跟各位讲的。那今天听到这个最后一部分，就是这个福音的神学的，他的想要达到什么神学目的，他的诉求是什么啊？那么我们给一个简单的标题是，他是要讲这个关于墨西亚的历史以及关于墨西亚的宣讲啊。当然，我们现在很简单的说，耶稣是墨西亚嘛，这最根本的我们的信念，而且那位唯一的墨西亚。然后呢？耶稣在世上有宣讲，所以我们这边要注意到，我们谈的福音一方面是耶稣的言行，他的讲话跟他的行动啊，然后变成了这么一个天主在人间所行的这个救援。那另外就是这部福音书在宣讲耶稣，说耶稣本身成了福音，都可以区别这个差别吗？一个是耶稣自己的生活跟宣讲，一个是后人宣讲耶稣啊。这个我们基本上这个大概我们都看成这个马尔谷福音的，或者后来的整个的福音的文学类型都在谈这个。所以一方面要注意到，我们要谈的是耶稣在历史中的宣讲，以及在历史中人们宣讲耶稣。那这整体我们现在很难去分得很细，你要把这个同时放在脑海里面，我们在碰到个案的时候，个别的经文例子会跟各位说啊，这个可能是耶稣当初自己说的话，然后我们会说很可能这个是初期教会在宣讲耶稣时对耶稣所讲过话的运用啊，这个它有一些差别。我现在看看啊，那么看看马尔谷福音，它首先它要讲的是耶稣的历史，当然是这个作者的团体他们所了解的耶稣，所以我们知道他的了解是这个信仰团体的信仰经验。但是耶稣是这么的丰富啊，我们神嘛啊，人是无法完全的明白，就他们只是一部分。你大概可以想的是那个小时候读的寓言啊，瞎子摸象。 啊，他就摸到一部分而已。所以我们还有很幸运的有马窦、有路加、有若望，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别的教会历史的宣讲，只是没有真正的放在教会，把它放在圣经的正典纲目当中，并不是它不好啊，只是它不够拿来当做信仰标准啊。但是我们一般称它为伪经嘛啊，这些伪经他们本来的写作的目的不是要创造一个假的圣经，他们还是要讲耶稣的，只是这个教会很小心啊，希望把那些穿着附会的慢慢的撇清一点点啊，能够尽可能保留比较合乎我们真正的信仰标准的。但在别的这一些作品里面，有很多内容呢也被教会接纳在一般的生活当中。我们还在圣诞期里面，这个最后一个星期了，对不对？那我们圣诞期里面所庆祝那么多耶稣诞生的这些童年的故事，其实圣经我们现在有的马窦跟路加很少嘛，材料非常少。你看我们现在还在圣诞期，如果各位知道的话，我们现在主显节后，对不对？你读的福音，如果各位参加弥撒的话，福音早就已经没有经文可以读了，已经没有童年故事，没有了。今天我们已经读耶稣行过比方于奇迹了。你其实严格而言的话，你要回到历史里面，我们老大都要昏的，怎么搞得那么小就行奇迹了，对不对？那因为材料很少，但是我们现在过的这个节日，这么多庆节，这么多图像的表达啊，其实基本上来自一部叫做雅各伯福音啊，没有被收纳成为圣经正典的。但是那个里面的很多的故事，它基本上有一个副标题，就耶稣童年故事。那个故事里面非常多内容被收纳进到教会的生活传统，有非常深的影响啊，所以让他明白伪经，那个伪那个字是有点麻烦。我们中文这么讲这个字，就好像是有一个价值判断嘛啊，他的确教会有这个价值判断的这个意涵在里面，因为他不能够全部拿来被接受下来说信仰的标准，但是呢，他能帮助信仰，这个我们要注意到。那我们现在谈的是。这四部福音书是教会接纳成为作为信仰标准的，但是我们把全部的四部正典福音加上所有的伪经的我们讲正确的部分通通加起来，还不足以描绘耶稣吗？不可能的嘛，也不足以描绘天主。就像我们今天给任何一个人，像圣方济好了，有非常多写他的传记，通通加起来还不足以描述他，那何况是耶稣呢？就这个放在心上啊，所以第一个我们知道马尔谷呢，他写耶稣的故事，所以他写我们称为马尔谷福音，他其实是讲故事。他讲故事的方式是把他所收集到的跟耶稣的材料有关的材料收集在一起，然后透过他非常特别的编辑的方式啊，然后呢写成了一个我们讲好像是故事书一样。但是他不是把这个材料通通拿到就照抄进来啊，他做了一些按照他的目的的变更，可能是增加，可能是删减，可能是重组啊，有各种可能的方式。那么他编辑成他的作品，他的目的呢是要报道墨西亚的历史，耶稣的历史，同时呢要透过这个作品呢，他就要展现他对于耶稣的神学的理解。我们简单说了哈，是马尔谷的神学观啊，他的神学的看法，那让读者呢去明白啊，去更深的明白耶稣基督的独特的生命啊。当然我再次说，我们现在读马尔谷福音是透过马尔谷的角度去了解耶稣。就像我常常讲，我带团去朝圣，对，跟各位很多人参加过朝圣团，对不对？那如果你第一次去的话，你基本上就是看我要让你们看的东西。我觉得一个人第一次来圣地，他应该看什么东西？那我的判断当然是有一点，应该讲很多理论基础了，但是也很主观嘛，这拿不掉我的，拿不掉的，它存在我身上的，那会不会有一些可能无法符合各位的需求？当然有可能的。那一样的，我们读福音是一样，我们现在看的是这一部作品啊，这一个人他写给我们的。好，我们分三个重点跟各位综合一下，我们不能讲一切，我们后来会跟各位逐字的介绍嘛。先综合性的讲，他第一个主题就是谈耶稣是墨西亚啊，天主呢派遣他来，所以是耶稣基督，那基督就是墨西亚的意思嘛，讲过了，墨西亚是希伯来文， 基督是希腊文啊，翻成中文的意思就变成耶稣基督或者是墨西亚。那么这是他得到天主的派遣，因为福音的一开始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我们跟各位也解释过，耶稣是名字啊，名字，基督是头衔啊，基督是个 title， 是头衔啊。所以这边我们看见福音的一开始呢，那么好像这个作者就采用基督当作福音的主题啊，好像这一个头衔，这个本来是任何一个被抹了油的人啊，被附魔者都叫做墨西亚，都叫做基督，现在被他解释成呢只有一个，就是耶稣。这个非常非常强的神学观呢，这别的人就不算了啊，本来是很多基督的，现在是就在耶稣身上。这初期教会呢，他最常加在耶稣身上的一个头衔，所以耶稣基督几乎变成一个名字啊，就放在一起的名字 Jesus Christ 啊，一个名字一样。但是我们要记得它的本来文字的来源啊，基督是头衔，耶稣是名字。好，那现在呢，这个是马尔谷就直接用在耶稣身上，同时呢他还加上另外一个头衔是天主子，所以天主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啊，用天主子来强化基督。所以这个基督为什么是唯一的呢？因为他是天主子，跟别的都抹了油是不一样的，是非常独特的。所以这两个头衔啊，我们在福音再读下去呢，就大概很少会同时出现在福音中，但是呢却在关键的时刻或者会一个或两个同时就一直在出现当中。我们先看这个天主子是最有趣的一个概念啊，天主子，天主子在这个福音当中，他基本上啊，我们正确的看的话，一开始是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对不对？然后第二次出现是耶稣受洗的时候啊，天上有声音说，天上的声音当然是天主说嘛，对不对？你是我的爱子，所以很清楚，天上那个声音对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那既然天上的声音是天主的话，那下面耶稣就是天主的儿子了，很清楚，对不对？这第一次出现啊，除了这个第一章第一节以外，那么第一章十一节出现，然后是第九章第七节啊，我跟各位讲过了，你听圣经课你要不断的翻圣经，除非你圣经非常熟了，你记得我讲第九章第七节，你马上知道经文，那等等那就不用翻了。慢慢练习，慢慢这个就慢慢练习，这个要养这个习惯。那第九章是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啊，那第七节是说什么？这个天上的云彩又有声音了啊，又有云彩又有声音，你看跟受洗故事很像，对不对？然后呢，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所以是天上的声音对谁说话？对这跟着耶稣一起上山的三个人。对，因为现在在受洗时，你是说第一人称对第二人称讲话嘛，是你我的关系，对不对？然后呢，这呢是讲第三者，所以讲话的对象是第二者嘛，第二人，对不对？所以第二人是复数，这个很重要啊。那慢慢要注意到，我常常跟各位说话，你讲话跟写字啊，读书啊，分清楚你我他，那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话就是不清楚你我他，听不清楚。那可能各位自然就会懂啊，那反而是我这个我比较困难，到底在讲谁啊？我要想一想才能够。那这个你我他分清楚的话，特别是在读到诗歌体的时候，像圣咏或一般的诗歌，它会跳出一般的语言的格式嘛。那个就更重要了，你明白了这个你我他的时候，就会明白这个作者在写什么，对谁讲话。好，那么在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时，天上的声音就好像作证似的，要告诉那三个跟耶稣一起上山的门徒啊，伯多禄、雅各伯跟若望，说这是我的爱子。好，那么又是什么？天上的声音嘛。所以天上的声音告诉那三个人啊，你们眼前这一位改变容貌的是天主子，对不对？然后呢，最后一次呢是在十五章的三十九节，在福音的将近结尾，你注意到啊，第一章十一节，第九章第七节啊， 那第一章当然是福音的开始嘛。这个书总共有16章，那第九章差不多中间了啊，八九中间，然后是第15章，就是福音的结尾啊，是耶稣被钉死，钉在十字架上死亡的时候，然后呢，在十字架下一个百夫长他讲话了啊，这个人真是天主子，好，很有趣的啊，说这个人讲话这变成怎么样？变成一个 profession。啊，信仰宣誓，啊，他是向大家宣告，你可以看成他是怎么一个人在那边自言自语，啊，但是呢，对一个文学作品啊，一个文学作品是这个厉害，就算他是自言自语，那我们读的人觉得他对我们讲话，对吧？啊，这是阅读嘛，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想象，他以当时的百夫长，可能是当时在那个刑场上面最大的官了。可能是因为处决一个犯人不用什么太大的官的啊，所以那这个是个讲他几乎是一个向在场的当时的人就通通宣布了他的一个信仰的宣誓，其实是向全世界宣告以后呢世世代代所有读到马尔谷作品的人都听见这句话，当然接不接这是另外一回事啊，但从马古的角度来看就很清楚，一开始是天主指证对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然后呢天主告诉三个门徒说你们眼前这一位师父他是我的爱子，然后呢是福音的结尾，你可以看见啊，福音的开始中间结尾都出现这个根本的主题，天主的儿子。我想你要讲他是偶然的，太奇怪了吧，应该可以看见这个作者的他的编辑的主题，这个地方是他要陈述的重点，这也是我已经这20几年来重复不知道多少遍的了啊。圣经一定要从头看到尾，而且要快，要多次，你要先看过很多次以后才去分段来读，否则永远不可能读懂，你只能听别人解释。但是其实你真正看的话，这些字，我也当笑话说的哈。如果一个字在一部作品里面重复的出现好几次，啊，大概最常见两个理由嘛。第一个比较好笑的，作者认识字不多，所以一直用，对不对？很自然的。你看这个儿童作品，这个字重复出现，很自然的。第二个是他一定在强调这个字嘛。那我们既然相信这是一个天主灵感作品，那应该不是开玩笑的嘛，所以应该是刻意写的嘛。但是如果说我们连一个字、一个主题这么核心的一个概念啊，重复的出现而无法发现的话，那就不会懂嘛。这我一直跟大家分享说，我们现在读圣经啊，不是它圣经本身困难，是我们的阅读的方式不对。啊，这个希望这个可以开开慢。开始改变一下这样子。好，第一个天主子啊，那么另外一个重点是我们知道伯多禄的信仰宣誓啊，非常关键的经文，各位都知道的故事。这耶稣带着门徒们到了腓立伯的凯撒勒雅，然后问门徒们说：“人们说我是谁？然后你们说我是谁？”这个事情发生在哪里呢？在马尔谷第8章啊27节。换句话说是耶稣已经公开生活了好一段时间了，那从这一个事件之后呢，耶稣就开始从北走向耶路撒冷。所以如果你拿一个阅读的顺序的话，你注意到它的地理的变化，那很清楚就是整个故事的重心，耶稣从北边的公开生活结束了，开始往南走。所以那么这一个改变的是这一个在腓立伯的凯撒勒雅的这个事件，耶稣问门徒们，人们说我是谁，当他讲了啊，众说纷纭，讲了很多人的意见，然后说你们说我是谁，那伯多禄代表发言了啊，他说你是墨西亚啊，你是基督的意思了啊，这样子。好，那么很清楚这个呢之后耶稣开始预言苦难，他开始就往南走了，所以这一段经文27到29节就是很明显是个分水岭，你可以知道这福音的中间嘛。那这个东西其实你要阅读，如果你注意到这个它的地理的变化的话， 就可以发现了这一个根本的关键。而在这一个时刻呢，这真正的关键不只因为地理的因素，而且是因为核心的内容。前面耶稣所言所教的一切呢，让伯多禄或者他代表门徒们一起认出他是基督，他是天主所许诺的那一位。好，当然耶稣呢在当时并没有直接表达接受，讲得好，对，也是没有讲，那是马窦福音说的，马尔谷没有啊。但是我们很清楚啊，这个是在我们今天的信仰背景，我们已经明白了，我们都这么相信，所以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可以知道，这是一个真正的福音的高峰。好，不过耶稣他没有接受，没有否认啊，没有评断啊伯多禄的讲话，只说不要跟别人说啊，不要跟别人谈论耶稣。好，同时呢怎么样，他禁止这一个门徒们去讲这个宣信的内容，同时也立刻预告了人子必须受苦。但人子也是耶稣自己，这是耶稣自己在福音当中，在公开生活当中，他真正自己称自己最常用的方式。他没有称自己是墨西亚，他没有称自己是天主子，他称自己是人子。他如果称自己是天主子的话，当时可能他很难活很久了。我们看这望福音，我们知道就是好几次人们就觉得他有这个暗示，就是他亵渎天主了，所以他不会在那个时候用的啊。但是呢，他用人子必须受苦，一方面呢预告了他的命运，同时呢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不要让门徒们告诉别人他的身份。他要把这一个头衔啊，墨西亚或者是基督的头衔，用他的生命来做完整的诠释。前面说过了哈，墨西亚本来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字，在犹太的生命连结当中，大家都懂这个字的。但是呢，大家都理解的方式，并不是耶稣真正完全的特质。人们只理解一部分，所以耶稣要用他的生命把这一个墨西亚的这个内涵完全的呈现出来。在耶稣的生活的时候，他无法用言语讲而已，他必须用他的生命来说明，让人们看见。我们可以把结果先讲出来，墨西亚并不是他们以色列文化当中历史里面所期待的一个政治性的军事性的王，他是一个信仰性的宗教性的救主，他不是来打遍天下把一切的敌人都杀坏或者是赶走的，他是来拯救一切人的，他是以和平的方式等等的。你可以想一大堆你我们自己平常在信仰里面常常提的事情，但这一个呢，这一个生命，这一个特质，这一个墨西亚内涵，耶稣要用生命来诠释来展现出来。光用文字当时人没办法听懂的，所以他就没有说 yes， 没有说 no， 他直接的开始讲了他的生命后半段，按照福音的写法，后半段开始三次预言苦难，他真正走向耶路撒冷，也真正的受苦难，然后死亡，最后复活。只是很特别的，他三次的预言苦难，他其实都提到了要复活，但是好像呢，就是门徒就听不进去。那你注意到哈，这些东西我们平常谈神修嘛，对不对哈？你看，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应该可以运用到的，就是你可以看得见门徒们在伯多禄的宣信当中，他们是按他们传统的理解讲的，他们只能够到那个部分。好，他们所学习有没有错呢？其实没有错，只是不够完全。那么当耶稣来亲自来启示的时候呢，可这些人呢就很难去接受他以前所学习的不够。我们今天是一样啊，是吧？对对，我们听到一些新东西啊，就是我没有听过东西，总是很困难接受。我在堂区里面服务，就是这个印象是非常，就是几乎常常碰到的。不要说每天太夸张，对不对？就是告诉他，可是因为呢，我们台湾的教会太年轻， 那各位来这边上点课受点学习算是少数，对不对？绝大部分的教友们在堂区里面生活一辈子嘛，他就认识那一个堂区而已，他以为那个堂区是全部的信仰，全部的教会，其实差得多了嘛，对不对？这只是普世教会的一个具体的团体，他没有错，但是呢，他不是全部的教会，教会比这个大得多了。他一碰到一个跟他的不一样的，那就不高兴了，立刻就排斥。像我最近在这几天讲道理，我一直在谈着，因为是读若望一书嘛，我在现在还一直跟教友们对抗嘛，就对抗，我就说，当然现在有疫情的关系，对不对？就说弥撒的时候不要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面，跟大家坐在一起。好，现在有疫情嘛，那这个社交距离是 1.5 公尺嘛，不是15公尺，对不对？对，我们堂区像我平常在星期六人很少，我们这个礼拜六人特别少，因为假期的关系，我们大概我算了一下，全部只有大概22个人，啊，那我们修女加修士就11个，啊，对不对？可是看到有人就那我故意的后面灯就不开，有人就是坐在阴暗里面，就是不出来，我当然不是要责备他了，就是你可以看见哦，我想了很久，就不动，不动就是不动。他没办法去理解这个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抽象的。当我说彼此相爱的时候啊，就是不是一个抽象的，一定要发生事情才表达一个爱。我生活就让别人感觉到我们是一起的嘛。连这个都是非常困难的。我想各位是一样的，堂区里面你坐了个位置，你坐惯了以后呢，有一天你稍微晚一点到被别人坐，你都还看一眼。对不对？很自然，我觉得看一眼没关系，因为这是自然反应。然后你马上要知道他有道理，说不要一直看着别人干嘛，那就不好，对不对？这很常见的现象，就是我要说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看呢？就可以看见，所以你平常你说怎么样去运用这个圣经啊？其实这都是一再跟我们讲话的嘛。我们看见了，那我们也看见耶稣的宣讲苦难呢，他从来就没有把这个复活放弃掉，他都说的他会复活。可你注意到啊，连耶稣真的复活人们还不信，很特别吧？可能我们会觉得惊讶，可你仔细想想看。那这一些人的表达，其实他们是真实的经验，这个应该不会是作者故意写的了，然后去羞辱那些人，不是的，应该是就是当时是这个样子的。那历史里面发展到现在的2000多年，对不对？他们那时候所犯的这些错误，你抽象来看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就是把话不听完，就是我们都是选择性的听话嘛。那我能不能在我的生命里慢慢的改一点点？如果可以开始改的话，就表示这个圣经对我讲话了。要不然我只停在研究圣经知识上面，那没有用的。对我们信仰的人，读任何一本书是一样的了。啊，所以对我们相信神的人，我读这些书是我要让这个书、这个语言、这个文字改变我嘛，这激发我来改变我自己，这是很清楚的。好，这是耶稣的话啊，天主子墨西亚，墨西亚跟天主子啊，这两个头衔啊，其实之间是蛮大的张力的哈。因为墨西亚在当时的犹太的社会里面就是个人嘛，啊，在犹太的绝对一神的思想里面哈，虽然耶稣来了，而且非常辛苦的讲啊，特别是进入若望福音吧哈，他讲他跟天主同性同体的啊，他所得的回应都是要把他杀死，因为亵渎天主，啊，因为神只能有一个。好，所以这个是在犹太的基本的背景里面，我们今天讲三位一体讲轻松自然，啊，无大无小，无先无后，我们很自然练圣善光荣颂，我们都会的。但是为耶稣那个年代的犹太人是非常辛苦的，到今天还是很辛苦，就他有这个他的信仰那么忠实的话是很困难的。所以这个墨西亚的概念跟天主子之间有很强的张力啊。但是呢，我们在耶稣身上看见二者呢并没有互相排斥啊，在福音的讲述当中一直发展一直发展，到了福音的结尾耶稣受审判的时候呢，那这两个名词就结合在一起。在什么时候呢？在大司祭审问耶稣的时候，在第14章的61节啊，那时候耶稣大司同时把墨西亚跟 那个因受赞颂者的儿子连在一起。他实际问耶稣说，你是墨西亚那因受赞颂者的儿子吗？我们注意到在大司祭在问他的时候只是给他了一个陷阱，要让他承认，然后呢他就可以被定罪是亵渎天主。因为他们犹太的传统，大司祭跟当时犹太人都不相信或者不知道我们今天的天主三位一体，所以他是墨西亚，然后是那个那因受赞颂者是谁呢？天主啊，就是为了要避免不要直接称神，就用了一个代一个符号那因受赞颂者都只讲天主，所以你是天主子吗？这个意思，你是墨西亚又是天主子吗？那么耶稣的答复呢就很清楚，我是。那个我是这个字，一方面是答复了这个问题，另外呢我是希腊文 ego eimi 是个非常强调的，各位知道在古代的语言里面先天的德文还是一样的那个主词可以直接被包在动词里面，看动词就已经有主词了当要把这个主词特别带我你他真正讲出来是非常强调这个人所以他说我是很强的这个我，然后是这个 be 动词嘛，就是一个状态，一个事实。我们知道这个是梅瑟在旷野里面看到的那个焚烧的荆棘以后被召叫去救老百姓，他问你叫什么名字啊？我怎么去跟我的老百姓说，我同胞们说是谁派了我，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是我是自由者嘛，那我这个中文的翻译也没什么不好，但是英文就是 I am who I am， 就是名字 I am， 就我是啊。所以这个是，所以一方面呢，耶稣他直接看，你看文字，直接答复了这个大司祭的答案问题：你是墨西亚，那因受赞颂者的儿子吗？那同时呢，耶稣也让所有熟悉犹太文化的人，熟悉犹太信仰，一听到 Ego Eimi， 他知道这个人他真的大胆，他说他是天主，他用天主的名号，天主的名字，所以是同时这个双关语非常重要的。好，然后他说，并且你们要看到人子他自己，所以突然间就回到他人的身份谦卑的身份，人子很简单嘛，人的儿子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边，这个大能者又是天主的符号代号，为了不直接讲天主乘着云彩将来。所以在这个地方，在耶稣受审判的时候14章61跟62节，我们同时看见人跟神结合在一起我们现在圣诞节的主题是最美的，只是那个事件是发生在苦难当中，是我们今天是比较听起来是觉得我们应该是很感恩的嘛，天主为我们而死亡，对，但这个是一个非常深的我们在马尔谷福音，特别是马尔谷福音，因为没有记载童年故事没有记载这个诞生的这一个婴孩就是天主，但是我们在这个福音的结尾，耶稣受审判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人他真的是天主子，所以接下去当他死亡的时候，那个百夫长的宣信就不奇怪了，几乎都已经完全的铺陈好了，这整个讲故事的人，他讲着讲着已经被为后面那个结论就已经准备得很好，你好像觉得整个经文的发展就是要整到那个百夫长来表达信仰，你几乎可以呼之而出了，他要让所有的读者在那个时刻跟这个百夫长一起喊这个人是天主子，那怎么样呢？就受洗吧就这样呢，开始每星期天望弥撒就是你可以觉得这是一个整个的写作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地方的，这是怎么讲，就是读这个阅读的力量你读到最后应该要知道这个作者他希望我这个读者怎么样但是我说了，就是如果你没有一直这样读下去的话，今天读马尔谷读两段，明天开始跟罗马人书去了，你永远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很困难的。所以不要急着去东翻西翻比较看很多人喜欢同时看四部福音这样子这不好这看不懂的，先把一部看得很熟了再慢慢去看，最后才是比较的工作。好， 就这个经文呢，我们看见非常清楚的就凸显出了作者呢他希望表达啊，到底基督是谁，或者该怎么样明白基督。换句话说，这是马尔谷的基督论，他把他所理解的用文字传达给我们。在传统当中，基督这是犹太人对一位特定的墨西亚的期待，而且这个期待是政治性的啊，军事性的。那马尔谷的福音呢却很清楚的，他没有否定这个传统的期待，他更是要证明啊，墨西亚这个头衔呢最适合加在一个人身上的话，那个人就是耶稣啊，耶稣才是真正的墨西亚。因为呢单单给耶稣一个称谓还不够的，他还发现他是天主子啊，是非常独特的，是超越他们这个民族所期待的那个墨西亚。所以马尔谷呢他要表达的重点呢，就不仅仅指出耶稣是墨西亚，还要说这个墨西亚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不再是传统所理解的而已，比那个传统的概念丰富的多啊，你还是可以讲它是政治性的、军事性的，甚至于超越一切政治、超越一切军事。那我以我的方济会背景，我讲圣方济是一样的嘛，就是圣方济去圣地，他是跟着十字军去的。你可以说他是真的十字军，他是真的去想要把一切跟耶稣有关的人、事物、地方都能够为基督信仰取回来。或者说夺回来，但是不是用武力，用和平的方式。方济就想到了耶稣当初派门徒们去传福音时给的，说你们去见到任何人先祝福他们和平啊，不是平安哦，我们翻成平安了哈，这个翻得不好，和平。到哪一家说愿这一家和平，我们中文可以分这个字，和平跟平安是很不一样的。其实那个原文是真正的意思是和平的啊，是和平。那这个是很清楚，就是方济也是一样的，他也是十字军。所以你要说耶稣呢，这个墨西亚他是政治性的、军事性的，我也可以用他超越一切政事、超越一切军事啊，让一切人间想透过政治跟军事所达到的目的呢，讲实在也只有耶稣可以真正达到。如果讲政治、讲军事是为了要得到真正的和平的话，那么只有耶稣他这个用这个自己的死亡的方式，我们才是用我说才征服了一切人嘛。啊，其实还是用这些就是怎么讲类比性的语言呢、啊、来讲。所以这是马尔谷告诉我们的，耶稣是墨西亚，同时呢是天主子。对马尔谷而言呢，唯有在耶稣的生命当中，我们才能够看出来天主所派遣来的那一位啊，他是墨西亚，是天主子，而且呢怎么样，就在耶稣的生命，在世上生命完全完成了或者结束的时候，我们才会正确的明白啊，这一个耶稣就像我们今天在过圣诞节一样，我讲了好几次，你看那个马上的婴孩吗，你这很可爱，对不对？人见人爱，但是呢他不设防，人人可以伤害啊。那这个呢，和平的方式却是最强大的武力啊。很多这种矛盾性的语言啊，你在耶稣身上一看，就觉得非常完美的整合在一起啊，一点也不矛盾。那就是看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这些宣称的基督徒，我们肯不肯一样，就是过这样的在人们看来的矛盾的生活啊，真正的啊，真正的放弃武力，才能够真正的征服一切人。好，这是耶稣他的生命要在世上完成，包含他的死亡然后复活，我们才能明白到底墨西亚是什么意义。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在耶稣在整个的马尔谷的呈现当中，在公开生活当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耶稣常常在行了奇迹，在做了教导以后呢，大家都开始宣扬天主之后呢，他告诉别人说不要跟别人说 对，很有趣，对不对？怎么可能呢？所以我们今天看来，这应该是一个神学或者是个文学性的安排了。那学者们称它为墨西亚的秘密啊，一个特别的一个词啊，就是一个特别的表达的技巧，我们称它为墨西亚的秘密的表达技巧。耶稣在很多次在福音里，但他禁止了魔鬼，他禁止门徒，他禁止群众去宣扬他的身份。我们仔细看文字的表面非常不合理，因为其实在场的人太多了，这个禁令完全没意义的啊，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他基本上其实是间接的指出了啊，间接的告诉我们是。真正要正确的认出耶稣墨西亚的身份，光是眼前所看的不够，不要急，要把耶稣的生命看完。所以现在这个呢，我们还不能够完全的参透墨西亚的秘密。他是墨西亚，只是呢不是我们所想的。特别是马可福音很有趣的写法，你前面在这个转折点第八章二十七节之前注意读的话，你看见耶稣的公开生活，就算有很多人反对他，但完全不是对手。我常常喜欢在上课时候说，在第八章二十七节以前，耶稣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没有人可以跟他做，跟他作对的注定自取其辱。可是这个之后呢，就完全变了。一直跟别人辩论，他好像就是慢慢的就带让别人把他牵去，如同一个羊一样被宰杀，啊，这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嘛，就是让我们看见，当耶稣行这些奇迹，包含驱魔的时候呢，我们还不能够完全的看出耶稣是谁，或者墨西亚什么意思，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的墨西亚的秘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它其实让我们读者慢慢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在产生这些疑问当中，慢慢到读到最后，原来这个意思，要到耶稣的生命完全呈现之后，我们可以明白耶稣是谁。好，第一个，福音当然都是讲耶稣的嘛，都是基督论的作品。什么是基督论？就是论基督。谈论基督叫基督论，简单了。所以所有的福音都是基督论的作品。那马可的第一个重点是一样，先谈耶稣基督，让我们说他是天主子。耶稣，拉扎的人耶稣是复活的基督，是天主子。好，第二个重点是主题，当然是耶稣的宣讲的内涵，是天国临近了。对马可福音的作者而言，耶稣不仅仅是福音要传达的内容啊，而且耶稣本身是福音的宣讲者啊。我们现在讲福音，一般我们讲这个福音的书这个作品嘛，但是其实耶稣自己本身就是福音啊，天主在他身上对人所行的一切，我们等一下进到经文第一节一开始就会要谈这个解释这个概念，对，先讲一下，耶稣的生命就是福音，就天主在耶稣身上对人所行的救援，这我们对福音的概念。然后呢，耶稣自己他来了讲天主要在他身上要实行的一切。那耶稣的公开生活，他所宣讲呢就是福音，所以你们悔改吧。天国信从福音，因为天国临近时期已满啊，你们要悔改信从福音等等东西。好，那么这个他所谈的这个时期满呢是什么？是天主的国临近了。那么天国这个字啊，它天国天主的国，那国这个字呢，希腊文 basileia 啊，它是一个国度，同时超过一个地理的范围，它更是指这个，如果是一个国有个王嘛，对不对？是那个王的权力所及之处。所以天主的国，天主的王国，不是限制在某个地方，而是天主他的王权能够真正伸展的境界、领域、氛围，不知道什么字可以完全讲啊，就是基本上是。谁让天主做王，谁的身上就是天国， 所以基本上天主的国，我们人的回应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借着耶稣，在耶稣身上，人就经验到了这个境界。第一个是耶稣是完全服从天主旨意嘛，所以天主在他身上真正做王，所以呢，耶稣就无所不能，所以他就是天国。那他在哪里就是天国，谁都得臣服的。但用到我们现在，用到我们身上，你就要问了，因为信仰不强迫人，包括亚当跟厄娃，天主没有强迫他们嘛，所以信仰不强迫，就是当我愿意接受耶稣是主，我就接受天国了，那我就有可能把天国带给人，这很关键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今天一直讲说传福音，就先问自己，我自己接不接受福音？如果我这个人不接受福音，我传什么呢？这是关键。就一直我想，这一直我们要反省的非常核心的问题。但我们今天在教会的氛围内，台湾现在氛围里面，但别再找方法啊，解决问题。那不是不重要，但是相对而言比较不重要啊。真正我们得问的是，我们自己能不能够拿耶稣做王，让耶稣在我身上当王。如果我让耶稣在我身上当王呢，我就不会说，哎呀，天主好了，我今天睡一下没关系，每天都爱我了。我不敢光这么讲吧，对不对？那是很非常明显的啊。所以天主的国临近了，因为耶稣已经来了。很简单，那么在耶稣的使命当中呢，这个天国就真正的展现出来。怎么展现呢？他的奇迹，他治病，他驱魔。我们用比较一般的理解啊，如果一个地方不再有疾病灾殃，不再有邪魔死亡，那就天国了。就这是另外一个方式在表达，就是在什么地方会没有疾病、没有魔鬼呢？是天主的王权绝对的伸张了，任何都要逃避的。所以天主的王权呢，是施恩行善的。因此借着耶稣的作为啊，借着耶稣的作为呢，天国就来了。天国来临是一个根本的转化啊。我们说化灾殃为救援，虽然呢这个末世性的救援呢，很多次呢被人误解啊，有很多人自己的一些想法啊，一些私欲偏情的想法怎么样，但是呢它事实上已经实现了啊，即使是微不足道看不清楚，它已经开始要萌芽。所以在马古第四章几乎整章都是耶稣讲的比喻嘛，你读那些比喻里面呢，都是要讲这一个事实，天国已经出现了，只是呢它不是像我们所想的那么样的炫耀啊，那么样的明亮啊，它是隐而不显的。那么真正的完全的实现就要到什么，到人子从天上再度降来啊，说这一位复活的基督从天上再度来，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审判的时候呢，那人才可以毫无阻隔的看见天主国完全的实现。这在我们神学上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格式，就是已经上位啊，天国已经来到，或天国已经降临，只是尚未圆满啊。我们就活在这个已经跟尚未之间。耶稣来了啊，天国已经来了，只是在耶稣要再来之前，我们还在等待他真正再来了，那是一个决定性的圆满的。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圆满的决定性的来临以后呢，也包含真正有人有可能会被决定性的判入永远无法进入天国啊。换句话说就是被判下地狱嘛，希望不要发生了，我不知道，就希望不要发生。那在现在我们活在这个东西，我们是努力的自己争取的进入天国啊，从窄门进，从窄路进都好，对不对？我们同时呢，我们也努力的帮助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亲人一起进入天国。 所以马尔谷他要表达的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在耶稣的来了以后，现在这个时代呢，天国的喜讯呢，仍然需要被继续传扬。那马尔谷他写这个福音作品也是在实现这个使命，在传福音嘛，在传天国啊。那这个宣扬呢，他要能够产生的效果，在人身上立即的表现呢，那么就是相信他所讲的，我们说信从福音。那信从福音的最直接的，在生命上的直接的表达就是悔改，悔改就是转开方向啊，最简单 metanoia 啊，这个希腊文，它就是转个方向，从我现在一直习惯的生活的方式转向天主，我转向耶稣，转了开始跟在耶稣的后面，我们说踏着耶稣的足迹往前走。为了实现这一切，为了让人可以信从福音，为了让人可以悔改，或者让人可以悔改而信从福音呢，那么自然需要有人去为这个事情，为这个使命工作。那这些人怎么样？当然是被耶稣所拣选的。那么首先在福音当中有十二宗徒，有众多的门徒们，那今天当然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被拣选要执行这一个使命。好，这是第二个我们要看的重点，在马尔谷福音呈现的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了。那第三个呢，是到底什么是福音，我们怎么去看一个福音的作品，它是回忆同时也是许诺啊。对于过去的回忆，对于未来的许诺，什么意思呢？耶稣所宣讲的福音呢，本来是宣告一个就已经达到圆满的时刻啊，这时刻已经到了，时期已满，对不对？时期已满，很到之前一开始第一章十五节，时期已满，天主的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啊，这时期满了。那耶稣的临在呢，就是天主从永远所预许的救援。天主在我们整个阅读旧约的过程当中，有这么多先知的许诺，天主要出手救援的啊。那现在呢，透过耶稣的临在来临，这个救援就开始了啊！这个救援不仅仅是只给犹太人、以色列人，而是给一切民族。马尔谷第十三章第十节就已经谈到了给一切人。这些小的这些文字要很注意到，因为在这一个福音的背景里面，是大概是犹太人或者犹太人的这个，虽然是可能是比较讲希腊文的，但还是犹太人的作者、犹太人的读者。啊，他们的犹太的背景是非常深的，但这边还提到一些犹太以外的，他们视野眼界已经看到整个世界，我们特别要注意到，就很清楚的在那样的一个氛围里面呢，他们已经理解到了耶稣的救援，耶稣带来的救援就不仅仅只是给犹太人的，这已经要让犹太人是一个很大的打开眼界的一个宣讲了。那耶稣来临呢，他在世上所行的一切工程都说明了啊，旧约里面所许诺的一切如今实现了，或者至少我们可以说开始实现了。那么必须把这一个耶稣基督的福音要跟普世人类分享，要让人明白这个救援现在已经实现。好，所以呢，福音保存什么呢？保存耶稣的故事，这是我们整个人、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对那一个人类真正得到天主实现许诺啊，开始施行救援的记忆。历史里面已经完成了嘛？啊，耶稣事件已经完成，我们对那个事情的记忆，这是福音书要写的啊，所以是天主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实现的救援历史啊，透过福音的作品得到保存，当然呢，透过福音的宣讲可以传扬，可以有这个作品呢，那么就让这一个非常关键的救援许诺的实现呢，就不会随着时间消失，不会被人遗忘啊。那么在耶稣基督身上，他实现了天主的 救援。那这个救援什么呢？是在历史里面早就一代一代不断的透过不同的方式，天主早就做出了许诺，所以这个许诺呢也就得到了实现。所以我们在耶稣身上第一个看见天主对人类许诺的实现，然后我们看见初期教会把这一个事件呢用作品，几乎是给它有一个形式，用文字的方式固定的保存下来，让我们可以记忆，可以跟人分享，可以传扬，同时是一个稳定的，不能够让人随便的怎么讲，我们说加油添醋好了，就是过去我们讲的那些伪经，就是在人的宣讲过程当中呢越讲越多越讲越多，然后有讲的太过于的这个穿凿附会，以后这个说够了，这个我们就暂时搁置在一边吧。那其实在圣经里面还可以看见这些例子，所以我常常拿当例，就是像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真饼奇迹嘛。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读的是五饼二鱼啊，今天早上的弥撒的这个奇迹，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奇迹，对不对？几条鱼几条饼，对，四千人，对不对？所以很清楚的，在今天的圣经学的研究里，我们大概相信了应该是一个真饼奇迹的故事，在传讲的过程当中啊，因为面对不同的环境啊，不同的听众，甚至于不同的讲者，要用这个故事有不同的重点的时候呢，慢慢的一些细节就会有些改变啊，人啊，树木啊，这个材料啊，就开始变，慢慢就分裂成两个大的传统流下来。那么在后人收集，像马尔谷，他收集到两个从他前面的历史里面传下来的故事以后，他没办法去分辨，他两个都保留下来了。那这个是我们大概今天谈的，因为我们知道的一个最简单的在圣经里面本身的证明是马尔谷写两个，然后呢马窦基本上就接受了也写两个，但路加呢只写了一个。而且我们今天的学者们在研究路加的作品当中，我们越来越肯定了路加是一个真正受过历史学训练的人，他们当时的历史学了，他就做过比较多的考证跟分辨。我们大概要去问的是，路加怎么会删掉一个？啊，他除非有十足的理由，大概不会的，因为是耶稣的故事，是他所相信的救主的故事，保留还来不及，怎么可能删掉？所以大概路加就已经判断了，可能这个是重复的故事，把它就删掉了。没有写，我们是这样子来明白这个，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我们在今天所看的这个作品，它的重要性是把耶稣的故事能够固定下来。我用那个教会的话说，教会的语言就是在耶稣的事件之后，公开的启示就结束了。我们现在有圣经，这新约27卷书，旧约46卷。天主教接受73卷书，这是公开的启示，我们必须接受，谁不接受他就不是天主教的基督徒，就不再是了，对不对？但是呢有很多人说天主给我一些特别的启示可不可以，我们当然不能限制天主不准，不行，我们不知道是，但是呢这个人的宣讲我们不必听，你愿意听也好，你不愿意听也好，教会没有说你不听他的话就不行，没怎么说。这是福音书，这是正典啊，这是讲公开的启示，跟很多私人启示，你愿意听、愿意接受。当然，重点是不仅仅是听那些文字，而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啊。按我们所谓听，常常得配合那个从。听从，听从，不能只听，哎呀，听从才行，这是关键。好，所以我们回到这故事里面，就历史的过程而言呢，天主的许诺首先是给以色列子民的。那现在呢，耶稣来了，让我们眼界大开，啊，这个许诺呢也是给一切人的。所以在马尔谷福音一个最特别的一个表达是，让第一个公开宣认耶稣就是天主子的那一位呢，他安排的是一个外邦人， 我们真的很难去推究。如果你要谈从纯的客观历史去看的话，有没有这么一个百夫长当时真的这么宣讲的，这个是无法证明的，无法证明的。你愿意相信非常好啊，这样子。我想说，如果你不愿意相信的话，圣经已经写了，这个就有点麻烦。就是你这样看啊，就我们今天读这个书，这个最大的困难是，这个书绝对内容是一代一代口传的讯息传下来的，讲汉的东西，然后被收纳成为一个这个传统，然后被马尔谷就真正的编辑成他这个作品。但是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作品，譬如刚才提的这一个第二个真饼奇迹，基本上就客观历史不存在嘛，他就写了啊。所以这个稍微要能够分一下。而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客观的真啊，并不是我们要跟各位在这边讲的圣经的救恩的真啊。所以圣经的真理是跟救恩有关系的，不是我们谈的这个客观的历史的，不是这个自然科学可以去量化去计算的那个真，这不一样的啊。要注意到我们的信仰里面。所以马尔谷的安排是很清楚的呢，让一个外邦人罗马的百夫长来宣认，首先宣认这个事实，说明证明什么？这个已经来临的耶稣，而且呢将来要再来的耶稣，他所带来的救援是给一切人的，不是只给犹太人的。那在福音里面有一些故事，耶稣也曾经治好过一些外邦人的，驱过一些魔，治好小女孩也有的，就已经表现了。虽然在马窦福音里耶稣说了他来是首先为以色列人，但他并没有真正的绝对的划清这个界限。所以这个人们对于耶稣生命事件的记忆，发现了天主救援的许诺的已经实现。我们从马尔谷福音的每一个片段里面慢慢的来看，就看见这一个耶稣的生命是对一切人的。那耶稣的门徒们呢，他们成了这个事件，耶稣事件这个有关的记忆的那个守护者，同时呢他们有责任去把这个保存在这个记忆当中的天主的许诺去跟人宣讲。那马尔谷呢，他就在做这一个他现在要讲的东西。所以你看马尔谷他所宣扬的东西他自己在做啊，他写这个作品就在做这个事情。好，我们跟各位用这三个标题啊，第一个是他的马尔谷福音的最根本的神学思想，耶稣基督是墨西亚，是天主子，然后呢天主的国在耶稣的来临当中就来了，临近了，还得继续的发展到达到绝对的圆满。然后最后是透过这一个福音的作品，我们可以看见天主的救援许诺已经实现，然后呢透过福音保留了这个非常好的历史的记忆。那我们今天呢根据这一个历史的记忆，可以看当时人一样碰到耶稣啊，接触耶稣，同时可以把这个记忆呢去跟别人分享。换言之，就是要向别人传递我们的福音的讯息。然后最后给各位一个表格，在第五点，就是这个福音的大纲啊，我们有列出每一节的经文，各位可以看。那么前面一到十三节是一个简单的引言啊，准备的部分。然后呢，这个福音就分两部分。那么前面一到十三节呢，是耶稣公开生活之前的啊，就是若翰洗者出现，然后耶稣受洗，耶稣受试探。那我们说是准备啊，为耶稣的公开出现做准备。然后耶稣公开生活就分两部分，首先是在北边啊，在加里勒亚地区为主，从第一章的十四节到第八章的二十六节，那么也是一样，那分了三个小段落。然后呢是第二部分，第八章的二十七节到第十六章的第八节，就从这个耶稣开始问门徒们说，人们说我是谁，然后你们说我是谁，以后他开始预言他的苦难啊。那这边就是一个简单的大纲，帮助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然后慢慢的了解一下。我希望各位能够在下一次上课之前呢， 把这个经文我就读个几遍吧，这样子。那你注意到，我也曾经跟各位说过，其实它这个整个的内容，你一次一口气读完的话，大概两个半小时一定可以完成的，可以完成的。所以这个星期六、星期天下午，如果说这个心情好的话，就是买一杯珍珠奶茶吧，或者喝一个看看。希望你奶茶没喝完，圣经就读完了，这样子就可以读几次。那读几次，我们再上手，再慢慢跟着这个经文念，就容易一点点。就是我给各位这个经文，希望是一个很好的帮助。那我们下一次开始从这个经文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会是逐字啊逐句的跟各位解释每一段经文，这样子。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出如今日亦然，直到永远。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晚安，谢谢各位。